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通过1.7万亿美元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和援助乌克兰提供资金。
世卫关切中国疫情数据失真，美国担心影响全世界。
拜登发表圣诞谈话，盼望美国民众放下对立。
美国商务部上修第三季度经济成长率为3.2%。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拜登总统发表一场圣诞节谈话，期望日渐分歧的美国政治能有一个新的开始，清除造成彼此对立的毒素。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党籍的拜登最近对在野党共和党的立场变得较为激进，但是距离圣诞节只剩3天，他的节日演说主轴则集中在和解与团结上。拜登当天在有圣诞树花环灯串装饰的白宫里说，我希望今年圣诞节期间我们能花点时间静静反思，找到圣诞节的核心的平静，并认真看待彼此。他说，这不是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来看待彼此，而是以我们真正该有的身份，也就是美国同胞，一个值得受到尊重和敬重对待的人。拜登说，没有人可以真的知道别人正经历什么样的事，或他们的生活到底过得如何。他也呼吁美国民众能在今年圣诞节能对别人释出一点善意，因为他提醒，圣诞节除了欢乐之外，也可能会使他人充满痛苦和极力孤独的时刻。
周四，拜登总统投书雅虎新闻，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成果，说他推动的经济计划使美国再次成为创新和制造业的强国，也提到他造访台积电的凤凰城新厂，把成果归因于国会通过的政策法案。拜登说，尽管经历艰难的几年，但他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并说，美国人的韧性让美国从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家家户户有更多的喘息空间，就业率出现上升，失业率有所下降。而受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美国今年的物价快速攀升，写下40年来的最高纪录。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年增率仍然高达7.1%。对于当前的高通胀，拜登说，应对通胀给予家庭更多喘息空间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但他坦言，通货膨胀要恢复到正常水准需要时间，也可能会在过程中遭遇挫折，但呼吁美国民众应当对他的计划保持信心。
由于朝鲜接二连三的发射导弹，加剧了紧张局势，国务卿布林肯周四指出，美方计划将寻求北京协助，劝说朝鲜坐下来谈。据了解，布林肯已经计划于明年初访问北京，成为4年多来首位访问北京的美国外交首长。周四，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与北京当局讨论如何尝试说服朝鲜转变态度。他表示，我们已说得非常清楚，现在依然是如此。我们对无先决条件的外交保持开放态度，美方也仍致力于见到朝鲜半岛非核化发展。他说，今日的朝鲜没有在此基础上推动非核化，但仍有其可能。我们认为中方仍然能发挥作用，帮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布林肯强调，美国将持续对朝鲜强力执行制裁，同时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国密切合作，抵御任何的侵略行动。
中共外交部于北京时间23号宣布，将制裁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主任陶德斯坦恩，作为美国日前对2名中共官员寄出制裁的反制。而余茂春本人随即在推特回应说，这项制裁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所授予的荣誉勋章，并希望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根据中共的制裁令，余茂春和陶德斯坦恩两人将被禁止跟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交易活动，并会被冻结资产，同时两人的直系亲属也不得入境。余茂春则在推特上向中国人民呼应，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共发起的这项制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北京政府所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但愿中国人民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并且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被联邦检察官形容为史诗级诈骗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保护一案，平台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周四在美国以$2.5亿交保候审。据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窃取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以弥补避险基金阿拉美达研究的亏损。班克曼弗里德之前承认 FTX 的风险管理失败，但不认为自己有刑事责任。联邦助理法官格伦斯坦已将班克曼弗里德下次开庭日期定在2023年1月3号，届时将由地区法官埃布兰审理。格伦斯坦准许交保候审时说，班克曼弗里特已经声名狼藉，不可能再参与进一步的金融计划或躲藏起来而不被认出。检察官罗斯则告诉格伦斯坦，保释方案要求班克曼弗里德交出护照，并在他父母位于加州 Palo Alto 的家里居家监禁，并定期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和评估。
据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成长率上修为3.2%，反映消费者支出和投资比之前预期的强劲。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第三季的成长是今年以来首见，前两季经济都出现萎缩，加剧了各界对衰退的忧虑。商务部在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估计中说，两次上修数据主要是反映消费者支出向上调整和非住宅固定投资。但商务部也说，由于住宅固定投资和民间存货投资下滑，导致成长受到一些抵减。数据也显示，个人消费支出增加2.3%，明显高于之前估计的1.7%。但是，消费者能维持这样的消费趋势能有多久，目前还不清楚。据全球经济研究调查机构高瓴经济公司的经济学家法鲁奇说，尽管利率快速攀升，美国的经济确实仍在成长，而且重要的是，家庭单位仍在消费。不过他们估计2023年美国经济成长预料会有所减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通过1.7万亿美元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和援助乌克兰提供资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周四确认，苹果公司旗下带有心电图功能的 Apple Watch 侵犯了医疗设备制造商 AliveCor 公司的专利。 ITC 裁定禁止进口存在侵权行为的 Apple Watch， 不过由于还有一个向美国商标和专利局提起的上诉仍在进行中，因此ITC 暂时不会强制执行这项禁令。 AliveCor 去年指控苹果公司侵犯了与 CardiaBand 相关的三项专利。 CardiaBand 是一种 Apple Watch 配件，可以监测用户的心率，检测异常情况，并执行心电图技术。
马斯克周四在推特举行语音会议，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他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许多投资者关心的内容，还保证2025年之前不会再出售特斯拉股票。此外，马斯克透露，特斯拉即将为下一个超级工厂选址。他表示，将在不浪费的情况下，对特斯拉进行尽可能多的投资。他强调，特斯拉比推特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推特的复杂程度只有特斯拉的10%，而他的关注点将主要放在特斯拉上。墨西哥改革报此前表示，特斯拉最快将于本周五正式宣布在墨西哥北部新莱昂州新建超级工厂的计划。这个计划初始投资金额为8到10亿美元，投资金额最终或达100亿美元。
英特尔22号发布新闻稿说，明年1月10号，公司将正式推出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和英特尔至强 CPU Max 系列，以及面向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英特尔数据中心 GPU Max 系列，代号为 Sapphire Rapids 的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 是目前为止英特尔功能最丰富的至强处理器。官方介绍，第四代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将支持 DDR5、PCIe 5.0 和 CXL 1.1， 并凭借全新的集成加速器，通过针对 AI 工作负载的软硬件优化，提供高达30倍的性能提升。这款产品还具备针对电信网络的新功能，可以为虚拟无线接入网部署提供高达2倍的容量增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气象预报警示，本周四到周六，美国平原区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将会出现大雪天气，届时一股北极气流会随之而来，可能会造成结冰、洪水甚至龙卷风等各种灾害。预计今年的圣诞节周末将是近几十年来最冷的圣诞假期。请听报道。
一股巨大的冬季风暴艾略特目前正在袭击美国，并带来大雪、狂风和酷寒等三重威胁，也打乱了部分民众在圣诞新年长假的旅行计划。截止到周四下午，全美有超过2200个航班被迫取消。目前美国至少有5个州已经实施应急计划，包括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气象专家警告说，最严重的北极风暴目前尚未到来。拜登总统周四在白宫的一场有关天气和交通混乱状况的简报会上对媒体说，这场风暴不像大家小时候下雪的日子，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他呼吁民众需要注意地方当局发布的警告。而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显示，截止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晚上10点，全美国除了有2200多个航班被取消之外，还有超过6900个国内航班及出入境航班延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被取消的航班都在芝加哥的欧海尔国际机场或丹佛国际机场。国家气象局预报员查尼克在社群媒体发布了一段影音，显示车辆驾驶在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艰难前行。当地在风寒效应下，气温已骤降至-40°C。国家气象局警告，民众暴露在极寒环境中，很容易在几分钟之内就冻伤，需要多加留意。而当前的雪标气象也早已出现，预计从北美大平原到中大西洋岸地区和东北部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国疫情大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数据严重失真表示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分享有关自身 COVID-19 疫情经验的信息，因为这不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还会影响到全世界。请听报道。
中共继拒绝美国提供的 mRNA 疫苗对抗中共病毒 COVID-19 后，再度拒绝德国的 BNT 疫苗。首批运到中国的 BNT 疫苗仅供旅中的德国人接种。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疫情数据严重失真表示关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华府准备好协助所有国家因应 COVID-19 疫情，但北京未要求美国帮忙。布林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专注让人民能接种疫苗、筛检和治疗，这也非常重要。要紧的是还有跟全世界分享他们正在经历什么的信息，因为这不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还会影响到全世界。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一份中共国家卫健委21号会议纪要显示，单是20号中国新增感染人数就直逼3700万人，本月直至20号累计感染已达2.48亿人，占总人口的17.56%。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第一二名是北京、四川，累计感染率均超过50%，且本月以来共发现12种奥密克戎变异株。与此同时，上海德济医院21号晚间表示，估计2500万上海人有半数会在今年年底以前染疫。近期大量的中共党员、官员去世，公安系统人员纷纷染疫。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此前在文章中曾警示，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并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趋吉避凶。12月20号，被中共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胡军在北京去世。获得共和国勋章、被称为战斗英雄的张富清也在同一天去世。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有42名中共院士因病死亡，他们多数是中共党员。世界各地流传着一句话，叫退党保平安。随着疫情肆虐与乱象频传，12月起，许多大陆民众纷纷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一切组织。自2004年12月3日起，累计已有超过4亿6300多万人退出中共。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通过一项1.7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为联邦政府部门提供资金到2023年9月份，并且向乌克兰提供另一轮大规模援助。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以68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了一项1.7万亿美元的巨额支出法案。这项综合立法包括8580亿美元的军费支出，还包括了7725亿美元的非国防自由裁量支出，并将在截止明年9月底的2023财政年度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法案将提交给众议院通过后，才能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晚上向议员们阐述了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战争援助的重要性。新通过的法案为饱受摧残的乌克兰以及北约盟国提供约45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超过了拜登所求。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乌克兰的总援助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泽连斯基对议员们和电视前的美国民众说：“你们的钱不是慈善，这是对全球安全与民主的投资。”支出法案得到了舒默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支持。不过，两人支持这项提案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麦康奈尔遭遇到了许多共和党人的反对，他们不支持这项开支提案，并且对在政府可能关门和圣诞假期前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迫就如此庞大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感到不满。参议员兰德·保罗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一个人阅读整个法案，该法案及其过程忽略了飙升的通货膨胀、上升的利率和我们不断膨胀的31万亿美元的债务，够了。该法案还包括大约400亿美元的美国国内紧急支出，主要用于帮助全国各地的社区从干旱、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即将成为本届国会的最后一项主要法案。它也包括一些议员们试图纳入的与支出无关的政策修改。最显著的修改之一是对联邦选举法历史性的修订，旨在防止任何未来的总统或总统候选人试图推翻选举。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欢庆圣诞节，上亿人出行需留意交通状况，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欢庆圣诞节，近1.13亿人出行。
白宫说，俄国佣兵集团瓦格纳买朝鲜军火，支持俄乌战争。
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癌症、心脏病和新冠为三大死因。
布林肯年终盘点，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面对的挑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四表示， 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从朝鲜接收了一批武器，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科比表示，美国估计瓦格纳在乌克兰部署了50,000人员。科比说，在某些情况下，俄国军官甚至服从瓦格纳的指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作为实施制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使用了从朝鲜、伊朗采购的武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是卑鄙的。科比表示，普京在俄乌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依赖瓦格纳集团，表明俄军的行动步履维艰。欧盟已经对该集团实施了制裁，指责其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秘密活动。美国周三公布了对瓦格纳集团的新制裁。科比说，未来几周将有更多针对该公司以及在世界各国的支持团体的制裁。美国的情报显示，瓦格纳在进攻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在那里遭受了重大伤亡。最近几周，约有1000名瓦格纳战士死亡。
虽然第42号法令被美国最高法院暂停了，但是没有阻止德州的难民继续被运到纽约。另据《纽约邮报》的消息，德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的民主党市长利泽正在和州长阿伯特密切合作，继续往纽约市输送难民。他说得到了纽约市长亚当斯的首肯，但亚当斯对《纽约邮报》说他不知情，而且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合法的。纽约市共和党市议员一直对拜登的边境政策表示反对的伯瑞利，对德州两党合作的现象表示欢迎。事实上，拜登政府也一直在为结束第42号命令做准备。在周二提交的档案中，他请求最高法院把第42号令的终止令保持到下周二为止。不过，如果这项法律纠纷提交到最高法院，估计这项移民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几个月。据美国边境官员估计，如果42号法令失效，美国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将从目前的每天7000人增加到每天18000人。亚当斯估计，其中每个星期有高达1000人要送到纽约来。
韩国合同参谋总部今天指出，朝鲜朝日本经济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为相隔5天后再次发射导弹。韩国与美国目前正在分析这个物体的飞行距离和高度。日本防卫省指出，朝鲜是从首都平壤一带发射弹道导弹，最高高度约50公里，飞行距离约300公里。飞弹疑似已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令相关部门全力搜索情报，进行分析，提供民众迅速准确的情报，彻底确认飞机与船只的安全，并为不测的状况做好万全准备。韩联社报道，朝鲜自今年以来已公开承认射弹37次，包括66枚弹道飞弹和3枚巡弋导弹。NHK 则指出，从9月下旬到11月之间，朝鲜就发射了16次飞弹，是过去前所未见的频率，值得关注。韩国媒体推测，朝鲜的挑衅将持续到明年。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朝鲜内部经济状况和粮食问题恶化，因此朝鲜政府利用持续发射导弹和进行军事演习，凝聚朝鲜民众的民心。
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12月22号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全国死亡率数据。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20年缩短了1.8年，在2021年缩短0.6年，两年合计缩短了2.5年，目前下降到76.4年。美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去年延续了202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创下26年来的最低值。造成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三大杀手，依次是癌症、心脏病和新冠病毒。去年美国的死亡总数中有一半都跟这三大疾病有关。最新的死亡数据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除了1岁以下的婴儿组，美国各个年龄组的死亡率都有提高，但是增幅最大的年龄组是35岁到44岁之间，他们的死因是吸毒过量。专家指出，吸毒问题比过去更加严重，黑市上随便都可以买到芬太尼， 每年都有大量的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和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要求中国采取更为有效的办法阻止芬太尼的流出。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公布的估计显示，美国人口今年增加了120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移民。美国人口目前为3亿3320万。2021年到2022年，国际移民净人数，也就是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去离开美国的人数的净值为100多万。根据2022年的当年人口估计，这代表前一年376029的国际移民人数增长了168%。每个州来自海外的居民都有净增。目前的美国人口总数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245080人，这是2007年以来的首次出生总数的同比增长。美国今年人口的年度增长率为0.4%，略高于2020年到2021年疫情最严重时期的0.1%，那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加州的人口减少了113000多，2022年的人口略超过390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是有343000名国内居民迁出加州，这使美国西部地区的居民人口仅仅增加了153000。
今年的圣诞节格外热闹，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在即将来临的假期长周末，约有1.127亿美国人外出旅行，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仅南加州一地，旅行人数就将达到920万人。上亿人集体出行意味着交通状况也会变得异常繁忙。根据交通信息公司 INRIX 的数据，圣诞节前的周五12月27号、12月28号以及2023年1月2号将是道路最拥堵的日子。美国主要城市的驾驶员可能都会经历比以往多2倍的延误。在全美范围内，驾驶员可能会需要额外25%的旅行时间。 INRIX 交通分析师皮书说，预计12月27号将是全美交通最糟糕的一天，建议避免在通勤高峰时段出行。预计12月25号、31号以及1月1号的交通状况，全天拥堵的程度较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年终盘点，美国有能力领导世界面对的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国资料监管单位资讯和自由全国委员会22号说，微软公司强迫使用者接受广告用途的 cookie， 因此对微软罚款6000万欧元。资讯和自由全国委员会说，微软的搜索引擎并没有建制让使用者拒绝 cookie 时就像接受 cookie 一样容易的系统。委员会发现，没有按钮可以像接受储存 cookie 一样容易的予以拒绝，并且强调惩罚正当合理。部分原因是微软通过 cookie 搜集到的资料所间接产生的广告收益而获利。网络浏览记录追踪技术 cookie 是使用者访问网站时通过浏览器储存在电脑或设备的小量数据。委员会给微软3个月的改正期，一旦拖延将每天受到6万欧元的额外罚款。谷歌和脸书去年也因为类似的违规遭到委员会分别罚款1亿5000万欧元和6000万欧元。
美国商标和专利局公布了一项新的苹果专利，在 Apple Watch 中添加血压监测功能，预计最早要到2024年才能推出。目前主流的非侵入式测量用户血压主要是听诊法和示波法，但与侵入性测量技术相比准确性不高。苹果的血压测量系统包括限制装置，如可充气的袖带、收紧使用者肢体的带子等，向用户施加外部压力循环，以引起通过用户的一个或多个血管的血流限制。还可以包括压力传感装置，在施加外部压力循环时检测一个或多个血管内的压力变化。如使用者的血管内发生脉压波形的变化，这个系统可以分析从压力感测设备检测到压力，以确定用户的一个或多个血压参数。 这个系统还包括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准确或更可重复的无创血压测量的装置和分析技术。
为了进一步提振销量，挽救第四季度的财务表现，特斯拉本月在美国交付的 Model 3和 Model Y 电动汽车享有7500美元的折扣。此前，特斯拉对今年年底前交付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辆提供3750美元的折扣。最近，特斯拉还开始为12月份交付的车辆提供1万英里的免费超级充电服务。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规定，从明年1月1号开始，购买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的消费者可享受高达7500美元的折现。此举的目的在于推动减少汽车制造商的对华依赖。几天前，美国财政部把制造商需要公布电动汽车零组件来源的规定推迟到3月份，就是如果电动车不符合北美产地的规定，消费者只能获得3750美元的折扣。这一规定出台后，美国消费者纷纷推迟提车的时间，大多数买家希望等到1月1号以后再买新的电动汽车，享受7500美元的折扣。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2号盘点年度四大外交成果，包括团结世界确保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挫败，加速和盟友在对中国的战略上趋向一致，以及运用美国外交实力推动和平，避免和缓和冲突等。请听报道。
布林肯22号下午在国务院召开年终记者会，盘点拜登政府今年四大外交成果。有关中国部分，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自由开放国际体系造成立即威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竞争对手当中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且越来越具备推动这个目标所需经济、外交、军事与科技能力的国家。布林肯说，这正是为何加快美国与盟友在对中国的战略上趋于一致是如此至关重要。布林肯举例，美国与欧洲联盟今年强化因应中国关键挑战的互补工具，包括经济强制措施和人权，并深化在投资审查以及对敏感与新兴技术出口管控上的合作。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概念首次提及会致力因应中国对跨大西洋安全带来的体制性挑战。布林肯说，美国今年团结盟友，致力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针对中共危害新疆与西藏人权、侵蚀香港言论与新闻自由等作为，美国也联合盟友持续关切，采取共同行动。拜登政府去年1月上任以来，积极把台海安全议题国际化，联合他国共同关切台海和平与稳定。虽然积极联合理念相近国家因应中共挑战，但布林肯重申，美国谨慎避免竞争演变成冲突，未来会持续以负责任方式管理双边关系，同时会继续在需要美中合作的议题上寻求与中国合作。布林肯回忆，在他上任初期，许多人问他美国是否会，甚至是否有能力再次领导世界，或世界是否希望美国这么做。他说，在2022年，我认为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向世界证明，面对当今时代的根本挑战，美国准备好且有能力领导。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根据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内部自行调查发现，TikTok 有一些员工不适当地获取了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在此前一段时间，这家中国科技巨头一直努力说服国会立法者相信其应用程序是安全的。不过，这一最新事态发展预计将令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请听报道。
据彭博社周四报道指出，根据该报掌握到的一份备忘录，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寿资告诉员工，该公司内部有相关人员滥用职权，获取了 TikTok 的用户数据。这些不当数据访问是被母公司字节跳动今年夏天发起的内部调查所发现的。该调查旨在彻查员工向媒体泄密的来源。TikTok 总法律顾问埃里克·安德森周四发出的电子邮件显示，字节跳动公司负责调查的内部审计团队成员访问了一些记者账户的个人资料，包括 IP 地址。 以试图确定他们是否参与了 TikTok 员工互动。安德森在一封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为了确定公司机密资讯的泄露情况，数名员工误用职权读取了上述记者的数据。安德森称，这一不当读取用户数据是一个错误的计划。这个计划查看了这两名记者的 IP 地址，以确定他们是否与涉嫌泄露机密资讯的员工处于同一地点。根据安德森的说法，这两名记者分别是一名 BuzzFeed 前记者和一名金融时报记者，但除此之外并未透露两人其他的身份资讯。安德森说，上述除了 TikTok 审计和风险控制部门的涉事员工未发现相关资讯泄露的源头。据《纽约时报》指出，该团队中已有一人辞职，另有三人被解雇，而字节跳动的内部审计团队也进行了重组，以期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规情况。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大家圣诞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